完善的教会结构，健全的事工发展，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课程第二讲，圣经中的教会结构，结构中的基础一，圣经中的教会结构，结构中的基础一。曾经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明显的对他的牧师有好多的不满，一到有机会，他就会与一些别个教会的牧师交通，讲好听是请教指点，讲不好听是发牢骚。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就来到这个教会讲道，讲完之后，那位长老照样的找着一个讲员交通交通，这讲员直截了当的给长老提出了忠告，他说某某长老，你不好常常把这一些事情对人说，既然说了又不能改变事情，何不如去告诉神，让神来工作，这应该是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一位长老听了之后还理直气壮地说，若是神也不理这事的话，那怎么办？神会不理教会的事吗？不会的，他都看在眼里，因为他是教会的创立者，是教会的主，这一个认识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在上一课我们就讲了，教会是极其严肃的，今天很多信徒不知不觉的以自我或社会的感受眼光来看教会，处理教会的事，尤其是在城市里的人更是以商业的眼光来看待教会，这是教会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因此上一课我们讲了，我们应当敬重教会，我们应当敬重教会，因为教会并不像一般社会的组织，教会乃是存在于耶稣基督里边，这是上一课我们讲过了，教会是存在于耶稣基督里面，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存在的，也是靠着耶稣基督而存在的，甚至教会是在神的约中产生的，所以教会是永远长存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能够不感到敬畏、惧怕和不配吗？所以我们要懂得敬重教会。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讲了，教会不是建筑物，而是人，是蒙召得救洁净的一群人，所以教会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归属在里头的，乃是被上帝所召蒙救赎，也乐意回应归向耶稣基督的人，这一些人组成了新的群体，组成了新的群体，有圣灵浇灌在当中，是以神的约来联系的，所以教会是严肃的，我们应当敬重教会。上一次我们也讲到有两类的教会，叫我们要警醒，要审查。两类的教会，就是可见的教会， 与不可见的教会。我们是在可见的教会里，还是不可见的教会里呢？如果我们是真实归向主、顺从主的人，我们已经经历了重生，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不当在可见的教会里，也是在那不可见的教会里。这一个认识对我们很重要，能够确信我们的归属。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去随意的判断人，我们教会乃是要继续不断的帮助人能够进入上帝的真教会里头。教会的严肃也是因为教会是在上帝的国里，正因为在上帝的国里，所以是蒙上帝所管理，也是蒙上帝所保守、所坚固的。这是我们的安慰，因为我们借着上帝的全能，我们有力量服侍主。我们也知道任何的迫害势力都不能够胜过教会，所以教会不单是在国度里，也好像一个国度是有组织关系秩序的。所以今天教会不能随随便便的运作工作，不能随意的来组织，而是要有秩序的，要有系统的。这就是教会，因为圣经说教会是灵宫，是圣灵住在里边的宫殿，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既然是这样，教会不单是何等的尊贵，也是可畏的。我们要懂得爱教会，敬重教会。敬重教会就是敬重神的权柄，敬重教会就是敬重神的权柄。那我们应当如何敬重教会呢？我们应当以敬畏的心，按照神的心意，在教会中来服侍，彼此的建立。正如我们要盖一间的房子，从地基到屋身都需要安好架构，使建筑的混凝土能紧密连结在一起，屋子就更加的稳固。对于教会的建造，又怎么可以更加连结稳固呢？同样的，需要适当的结构，需要适当的结构。在圣经中明显的提出了教会的结构至少有三样，圣经中提出了教会的结构至少有三样，这三样使属神的群体紧密的连接，稳固的成长。这三样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目标和生命。基础、目标和生命。这一课我们先讲结构中的基础。结构中的基础，首先我们的基础在哪里呢？我们的基础在哪里呢？很明显的，我们的基础乃在耶稣基督。正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所讲的，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的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所讲的。这一段经文已经清楚地指明教会唯一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人不要尝试把教会建立在某人、某事或者某种理论的根基上。实际上，当教会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根基的时候，那已经不是基督的教会了。因此，经文劝导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教会，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呢？主耶稣明白地教导了这一件事情，就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那里。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有一次主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主耶稣明显的要门徒整理一下外边的人对耶稣的了解和看法。那些门徒很快的就把道听途说社会公众的意见都提了出来。当时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的约翰，也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很明显的，当这些门徒把这些意见提出来的时候，主耶稣一点也不动心不欣赏。耶稣基督要问的乃是借着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很明显的，主耶稣要这一些门徒对耶稣有个人正确的认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天有很多称为基督徒甚至传道人的对耶稣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脑海里边，只是引用别人对基督的评论来建立自己的信仰知识。就曾经有一个神学教授，当谈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道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他就提出了希腊人的思想，也提出了犹太人的说法，还有中国人的学说等等，就是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是真正的道，他没有讲。好像这些人并没有个人对基督的信念经历。当然个人对基督的信念经历还必须建立在神的启示上，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要建立在神的启示上。正如耶稣后来对彼得所讲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十六章十七节，主耶稣说，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除非神向我们启示，我们的了解明白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我们就无法清楚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实际上今天很多人都提出了对基督的看法，好比犹太人，他们认为这基督是民族的救主，是为以色列人报仇的，那是军事性政治性的基督，这是犹太人的基督观。那伊斯兰教或者说回教认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位先知，他有一天也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娶一个老婆，这女人是伊斯兰教徒，然后耶稣要领万教归回伊斯兰教，这是伊斯兰教或者回教的基督观。那一些基督教的自由派神学家却把历史上的耶稣与信仰中的基督分开了，他们认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神奇超自然的，他们不相信神迹，不相信复活，甚至不相信童女怀孕生耶稣，他们认为那是后人在信仰上加上去的。这是教会里头自由派思想者的看法。那近日还有人提出所谓犹大福音，犹大福音里头虽然讲了许多有关耶稣的事，但是其实那根本不是福音，并不带给人希望祝福的，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许多许多。为什么这一些人会讲出这样的理论看法了解呢？因为这一些人并不接受神的启示，只凭个人的观感推论甚至喜好去了解说明耶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 正是要纠正门徒这样的危险。所以主耶稣问了门徒这两个问题，很明显的，他要我们正确的认识他，他要我们把对他的认识建立在神的启示上。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呢？彼得就说了，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就是希腊文的所谓受膏者，是神所膏立的君王，拯救者。好像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那里主耶稣所引用应验在自己身上的经文一样，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那里说，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可见这位受膏者是蛮有能力权柄的主。这位受膏者就是旧约所预言以色列人几百年以来所等待期盼的弥赛亚君王拯救者。所以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就代表着他认出了那个受历世历代所盼望所祈求所呼喊所愿意领受的那一位弥赛亚，他认出了，就是你，就是耶稣。这代表什么？代表盼望与实际之间的结合，应许与恩典之间的结合，预言和应验的结合。彼得认出了那位受膏者，至高的君王，人类真正的救主，从永世进到了暂时，从绝对界来到了相对界。彼得看见了，而彼得这样的认识却是从暂时进到了永恒里，从相对界进到了绝对界。这就是信心，真正的认识。耶稣不单是基督，更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彼得最先讲出来的，因为当时很多人还不清楚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或者以为耶稣是约瑟玛利亚的儿子。但是彼得认出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
信徒人数增长，牧养担子沉重，怎样的结构最适合？怎样的运作最有效？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解开牧养千千结。
彼得认出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怎么有儿子呢？若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太太在哪里？耶稣的妈妈呢？各位，我们有想过这些问题吗？很多人说那不是简单，耶稣的妈妈叫玛利亚，耶稣的爸爸叫天父耶和华咯。啊，这是荒唐的说法。原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并不是从生理遗传的关系来理解，而是指作生命本质的类同。我再说一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并不是从生理遗传的关系来理解，而是指作生命本质的类同。正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个叫做 自我存在、自我依靠、自我而有的生命，在自己有生命。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但是主耶稣是这样，正如上帝也是这样。主耶稣与上帝有相同生命的本质，这就是希伯来人的文化里所讲的子和父是同等的，子和父是同等的。所以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代表主耶稣与上帝是同等的。主耶稣就是神，与上帝有同等的权柄、能力、荣耀、威严，因此他可以成为宇宙的君王、人类的救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不单是彼得这样宣认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实在的显明了他的神性、完全、超能。不过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是如何被定罪、钉十字架的呢？祭司长在公会中问耶稣说：你是基督吗？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主耶稣并不避讳的回答了。在犹太人的律法中，自称是神儿子的是亵渎了神的名，要被处死。主耶稣就是因为他的自称而被定罪的，但是祭司长、文士们却没有去思想一下，这个耶稣为什么要因为一个称呼而牺牲生命呢？或者他们就是以为借着他们的权势也可以除灭神的作为。实际上他们错了，他们错了。这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更是证实了主耶稣自己所说所行的宣告，他是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人类的救主，是至高真活的上帝，是我们所敬拜的。就是这一位上帝成为了教会的根基。所以在彼得宣认了之后，主耶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16章18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磐石是什么呢？天主教有一套的说法，认为这是指彼得讲的，所以教皇就是彼得的继承人，掌握着教会的大权。但是多数的圣经学者不是这样的看法，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磐石乃是指着彼得在前面所宣告的信仰讲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王，是我们的救赎者，是永活的神，唯有他可以成为教会的根基。这样的一位主成为教会的根基，教会就能屹立不动，正如房子建在磐石上一样的稳固。这就是基督教会2000年来在风雨冲突中仍能稳住的原因。只有建在沙土上的群体相继倒塌了。今天上帝已经给我们立了教会稳固的根基，那就是耶稣基督。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同心建造属灵的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请继续收听。
我们要把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这是这一课的第二段。我们要把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我们要怎么做呢？除了要在知识上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个认识也包括了生活中的经历，经历他是掌权的主，更是在生命上与他联系，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上尊基督为主。既然他是神，是我们的救主君王，他就配尊为主。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尊基督为主，在家庭生活中尊基督为主，在教会侍奉中同样的尊基督为主。这样基督实在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立在稳固的根基上。我们要怎么样尊基督为主呢？我们要在个人生活中尊基督为主。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要这样子做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当时罗马时代，凡是政府人员打招呼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要说凯撒是主，凯撒就是罗马皇帝的称号。那听见这样问候的人也要回答说，是的，主是凯撒。这是当时罗马皇帝要人民对他的尊敬与崇拜。可是当人接受耶稣之后，他们要称耶稣是主，不要称凯撒是他们的主。这就是当时基督徒受迫害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那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在当时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要口里称耶稣为主，这是他们归向主的见证。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一个人决定信靠耶稣为救主的时候，他也必须同时决定尊基督为主。尊基督为主，这是一种主权的转移，主权的转移。我们愿意从心中的宝座上下来，以前常常是我们自己坐在心中的宝座上，现在我们愿意让基督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也就是说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力、喜好、感觉，以基督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以基督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以基督的喜好成为我们的喜好。我们愿意去听从基督的指示，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围绕着基督为中心，这就是尊基督为主。中听之下，这样的做法好像很可怕，好像没有了自己。其实，对有经验的人来讲，反而是轻松了，因为工作是为神而做的，孩子是为神而教养的，财产是为神来管理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他的，他会负完全的责任，他会负完全的责任。我们岂不是更轻松了吗？他是主，是神，我们就可以信靠他。信靠他的人更是蒙福的，信靠他的人，尊基督为主的人更是蒙福的。 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韩德尔，因为写了神曲《弥赛亚》而成名，他也因为编写这神曲而经历了生命的转机。因为当时他非常的落魄，他在英国泰晤士河的河边散步的时候，听到教堂的钟声响，他老泪纵横，他对上帝说，如果你不给我新的生命力，就让我死去算了。他非常的难过，没有人听见他讲的话，也没有人来安慰他。直到他回家之后，他还是很颓丧，没精打采。但是当他把他的假发放在桌上的时候，却无意中触摸到他的一个朋友给他的一封信，里边有关于基督的50节经文。第一节是哪一节呢？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那里，要安慰我的百姓。当他看见这句话的时候，他大受感动，突然心中得力，神要安慰我吗？是的，这是他的应许。他的灵感如泉水般，在23天之内一口气就写完了这神曲。这神曲的高潮就是哈利路亚这一首诗歌，歌颂基督是万王之王，是掌权的主。他在信心里看见了基督是主，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没想到这一部神曲就让韩德尔被英国人所欣赏而重新的站立起来。一个尊基督为主的人是蒙福的，更是使教会得着坚固的。当然一个以基督为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亲近主的人，乐意领受神的话语，祷告寻求神。不过基督不单是个人生命的主，也是我们家庭的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教会是由家庭所组成，若每一个家庭都是基督化的家庭，那这一个教会就更能够成为尊基督为主的教会了。在家庭中，夫妻遵照基督的教导相敬相爱相助，父母与儿女遵照基督的指示管教爱父孝顺，一家人能够常常聚在一起祷告分享，尊基督为主，使教会能够更稳固地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当然尊基督为主更是在教会中，就好像以弗所书第4章所讲的，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3节那里，劝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借着谦卑温柔忍耐，以爱心彼此宽容，以和平互相联络，让基督实在的在教会中被尊为主。有一个见证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讲到一个传道人，他原来是物理系的博士，他是他的一个教授带领信主的，这位教授也是那个教会的主席。后来这个年轻人就献身去念神学，念完之后就回来做传道，这很不容易，一位是学生，一位是老师，一位是传道，一位是主席，啊，这很不容易。但是据说这位老师教会的主席非常尊重这位做传道的学生，主席很尊重他，甚至当这一个主席接听到传道的电话的时候，也是恭恭敬敬的在那里听着。有一次这一位老师就对传道说，如果我在这一个教会里头 会阻碍你的服事，请你告诉我，我愿意离开。请你告诉我，我愿意离开。这真的是谦卑、宽容、爱心、借力保守、合一的心，成熟的基督徒表现。我在想，教会里边如果能够多有几个这样尊基督为主的牧者、领袖、信徒，那真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所讲圣经中的教会结构，结构中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我们要以基督为主，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更是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要尊基督为主，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建立在坚固的基督的根基上。那下一集我们将继续的分享结构中的基础，耶稣基督这一个基础怎么实践在教会中呢？我们下一集继续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建立了教会，你给我们稳固的基础。天父上帝，我们要赞美你，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们已经看见，不但耶稣在世的时候，更是这2000年来教会能够坚固不动摇，各样的恶势力不能打倒，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侍奉的根基、生活的根基，你成为我们的主。天父，许多时候我们与你争夺权力、争夺喜好，求你怜悯，愿你帮助，叫我们乐意顺从你，乐意尊你为主，让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行你所喜悦的事，叫我们的生命连同教会都能够与你连结在一起，让你成为我们坚固的根基。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两个问题给大家思想思想。第一个问题，你所认识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是知识的认识，或是心灵的体验？我再说一次，你所认识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是知识的认识，或是心灵的体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尊基督为主呢？我们要怎么尊基督为主呢？请大家思想，也写下来，欢迎与我们联络。谢谢，再见。
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祝您力上加力，恩上加恩。